婚礼之后，爱情的下半场，
爱情的下半场变幻莫测，
充满挑战。也许结婚后发现枕边人竟然和你有着天壤之别的性格，
天壤之别的性格。
原来
性格不合真的会有问题，
哎，
到时再说吧。
婚姻充满了不可思议的惊叹和风险，难以理解的神秘和惊奇，独特的喜悦和哀伤。
婚姻生活，此一时风平浪静，彼一时怒涛万丈。
幸福的婚姻
不
是没有冲突的，
而是
有
能
力
解决冲
突。
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
二
人
劳
碌
同
得
美
好的果效。
夫妻
是
一起承
受
生
命
之
恩
的，
爱到永远。
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们，您好，您现在收听的呢是由肖佳丽为您主持的《婚礼之后》这个节目。那我们很高兴有很多听众朋友听了我的节目之后呢会写信给我，除了向我索取一些个书籍啊礼物之外呢，很多多多少少的呢都会和我谈到生活，谈到婚姻中的种种的喜怒哀乐。那其中呢，我感觉到现代人生活非常忙碌，而且夫妻之间的感情维系呢也是带给我们很大的挑战。有一位朋友跟我说，他说自从结婚之后，我每天好像都要面对很多难题，不只是夫妻两个人沟通的难题，甚至姻亲之间的关系，工作带给我的压力让我的心里面呢失去了平静平安。到底是婚姻生活让我的这个人生变得困扰了，还是我自己没有掌握好我的方向盘呢？那我想今天我要跟大家谈的这个题目呢，应该是切合我们每一个人的需要，那就是平安。你知道吗？上帝呢，他要我们每个基督徒要在生活中活出上帝给我们的平安。那这对我们来说呢，真的是一项挑战。朋友，在你的心中有平安，其实就等于在你的家中有平安。耶稣他应许将平安留给你和我，他确实这样做了。平安呢，可以说是一颗安静的心，宁静安稳，这正是全世界都在寻找的东西。那在这儿呢，我跟大家说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呢，直到今天，每当我再一次看到它的细节的时候呢，我都觉得只可以摇头。那这个故事内容是这样子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太平洋战区结束的时候，所有的日本军人都投降了，除了四个人以外，那就是小野田宽郎和他的三个部下。那不知道为什么，小野田和他的军队一直没有接到上级要他们投降的命令，所以这群坚守抵抗的人不相信战争已经结束了。之后的30年期间呢，小野田和他的军队一直在想办法躲避敌人的追捕。那在他们的心里，他们仍然在战场上。当然慢慢的，一年一年的过去了，小野田手下的人一个一个被杀或者是投降了，除了小野田本人之外。那当小野田的家人 得知他还活着的时候，你一定可以想象到他们这家人的震惊了。那小野田终于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30年，那也就是1974年的3月9号，他投降了。那个时候呢，他已经53岁了。不过，他之所以投降，是因为他见到了昔日的长官，并且这个长官呢，是亲自宣读所有日军的抵抗行动已经停止的这个命令。那也就是说，对小野田来说，他不听到他长官的命令，他就是一直觉得他在战争的状态中。那我就想，对小野田而言，那一天他的长官告诉他所有的日军抵抗的行动已经停止，这个命令让他感觉到战争终于结束了。不过这却是在大战结束后的30年，也就是说，当别人都已经停止战争的时候，小野田这位军人他一直在战争的状态里面。那现在让我们来谈一谈一段婚姻里面的两个人，有关你们个人的生命以及共同的生命。我们有没有收到上级的命令呢？有没有人来向我们传递一个消息，就是说战争结束了？也许你会问，是什么战争呢？我的生命中没有战争啊。但是你知道吗？上帝与罪人之间的战争是有的，夫妻之间也有战争，人与人之间也有战争。如果上帝向我们宣布战争结束了，这是多么棒的一个消息啊！上帝不再与你我征战了，我们这些罪人能够和上帝和好了。那也许有的朋友会说，你怎么说我是罪人呢？但是我们不可以不承认，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即使是使徒保罗，他也承认他自己是一个大罪人，他说自己是罪人中的罪魁，对不对？那虽然我们都是罪人，但是上帝却借着他儿子主耶稣基督与我们和好，所以这就是战争结束了，也就是上帝与罪人之间的战争结束。这个宣告真的是好，因着我们和上帝和好了，我们呢现在可以进入上帝给我们的一个很大的应许，就是平安。那我刚刚说到平安，它应该是一颗宁静安稳的心，这也正是全世界在寻找的东西，是不是？那属世的平安呢，就是把它定义为没有冲突，这是世界的平安。但是上帝的平安却是很不一样的，上帝的平安是在任何的、所有的以及在每一个情况下的平静安稳。上帝他有平安，他随时准备要赐给你和我。那我们说这个世界深切的渴求平安，世界的平安是没有冲突的平安。有些人呢想要借着一些个冥想啦、独处啦，或者是很多无数的方法想寻求平静安稳。但是身为基督的孩子的你和我，我们不需要四处去寻找平安，因为你已经拥有上帝平安的一个大能的应许了。而且呢，我们拥有这个秘诀，不论如何情况之下，我们都能够有信心的保证耶稣给我们这样的平安，就是他的平安。他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哇，耶稣将他的平安给了你，给了我，那是属于神的平安。但是除非你接受他所给你的，你愿意去支取他，去使用他，否则他不会对你产生什么很大的帮助，对不对？举个例子来说吧，如果有人给你们夫妻很多钱，几百万，然后你把这个钱藏在这个床垫下面，或者是把它放在厨房的一个饼干的罐子里面，把它们留在那边，那么这些钱对你有什么用呢？又有什么益处呢？它能使你的生命或者是婚姻更好吗？ 他能够喂养你们两个人和家庭吗？他能够付清那些个账单吗？当然不能，对不对？他能够帮助别人吗？也不能。所以我们必须要使用这些钱来做一些有意义的事。同样的，上帝所赐的、所应许的平安也是这样，你必须使用它，它就在那儿，你必须运用在你的生命中和婚姻里面。很令人压抑的是，圣经说应当一无挂虑，意思就是说不要为任何事情焦虑。那么我们应当怎么样做呢？圣经里面呢有很好的教导，腓立比书四章六节他说，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上帝、告诉神。换句话说，你要信靠神，将你的环境、你的任何事，对不对？这里所说的是凡事，也就是说任何事、每一件事，甚至可能是你觉得很要紧的事，又或者是无关紧要的事，都交托给他。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结果是什么呢？就是第七节说的，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我觉得这是一个上帝的应许。你可以选择不要信靠上帝，可以选择继续的焦虑和担忧，这是你的选择和决定。但是你知道吗？如果你这样选择的话，这个决定就会大大的影响你的婚姻和家里面的气氛。耶稣他有十二个门徒，对不对？虽然他们那么靠近耶稣，我们说耶稣是一位和平之君，但是这十二位门徒呢，他们仍然需要学习平安是由信靠而来的。大家不知道有没有读过这个故事，就是路加福音八章二十二到二十五节，说到这样的一个情景，是猛烈的暴风雨在袭击加利利海，门徒们拼命的摇桨划船，希望可以到达岸边。当他们奋力对抗恶劣的环境的时候，耶稣却在船上睡得很沉。他们慌慌张张的摇醒耶稣，对着呼啸的狂风大声的喊叫说，耶稣，我们快要沉下去了。当风浪打在船上，耶稣冷静地斥责那个风浪、狂风大浪，然后风浪就止住了。他问门徒们说，你们的信心在哪里呢？这是一句非常好的提醒，他是在问你们对上帝保护和照顾你们的能力的信心在哪里呢？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收音机旁边的朋友们，上帝也正在问你们两个人相同的问题，你们的信心在哪里呢？你们的信靠在哪里呢？两个人中如果有一方为了工作或者是没有了工作而焦虑为了孩子或者是没有孩子而焦虑，又或者是为了你们的未来，还有什么健康了，当然这些都是我们所关心的事，为了这些事情焦虑不堪，那么这个时候你们夫妻两个人就要一起合作，要将这些令人不安的问题都通通的交托给上帝，信靠他的能力来帮助你。然后呢，你要享受而且经历上帝沉着平安的应许，这将会带来一个很大的不同的家庭生活了。朋友们，盼望你在婚姻生活中，在那些个很大的压力杂乱的事情之中，你仍然愿意选择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我们所要的告诉神，然后上帝呢，他就会赐给我们一些出人意外的平安。他愿意在我们的婚姻生活中，在我们每一天的这些个杂乱的事情当中，仍然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
问你心中有痛苦吗？朋友们，你心中有挣扎吗？你是否感觉人生无意义，不知路如何走下去？朋友们，你心中有平安吗？朋友们，你心中有喜乐吗？你是否感觉人生无意义，不知路如何走下去？耶稣说，烦劳苦的人都可以到我这里来。凡有重担的人，我就赐给你安息。耶稣说，在我里面有平安，你可以到我这里来。耶稣说，在我里面有喜乐，就赐给你安息。
朋友们，你心中有痛苦吗？朋友们，你心中有挣扎吗？你是否感觉人生无意义，不知路如何走下去？
朋友们，今天呢，我愿意跟您分享《民数记》的第十一章，我们从第四节看到第十四节，这是一段很有意思的经文，告诉我们以色列人在这个路途中，他们大发牢骚，甚至连摩西也很不愉快。《民数记》十一章第四节说，他们中间的闲杂人大起贪欲的心，以色列人又哭号说，谁给我们肉吃呢？我们记得在埃及的时候不花钱就吃鱼，也记得有黄瓜、西瓜、韭菜、蒜，现在我们的心血枯竭了，除这些玛拿以外，在我们眼前并没有别的东西。这玛拿仿佛盐碎子，又好像珍珠，百姓周围行走，把玛拿收起来，或用磨推，或用臼捣，煮在锅中，又做成饼，滋味好像新油。夜间露水降在营中，玛拿也随着降下。第十节说，摩西听见百姓各在各家的帐篷门口哭号，耶和华的怒气便大发作，摩西就不喜悦。摩西对耶和华说，你为何苦待仆人？我为何不在你眼前蒙恩，竟把这管理百姓的重任加在我身上呢？ 这百姓岂是我怀的胎，岂是我生下来的呢？你竟对我说，把他们抱在怀里，如养育之父抱吃奶的孩子，直抱到你岂是应许给他们祖宗的地去。我从哪里得肉给这百姓吃呢？他们都向我哭号说，你给我们肉吃吧。管理这百姓的责任太重了，我独自担当不起。那从这些经文里面呢，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呐，在这一路上他们发很多的牢骚，现在呢他们为了他们的食物发牢骚了。这种牢骚呢也激怒了摩西，使摩西呢非常的不平安，在上帝面前也发出了抱怨。我们现在看呢，我们会觉得以色列人是颇为忘恩负义的，是不是？那对照以色列人的经验，我们也可以省察我们的行为，我们的嘴，我们的话有没有伤了我们的天父的心。真的，以色列人好像呢已经忘记了上帝要带领他们进入应许之地这件事了。虽然到了迦南地，他们就可以栽种各式各样的蔬菜和水果，而且在旅途中上帝也没有让他们挨饿，为他们预备了足够的食物，可是呢他们并没有满足。百姓不断地向摩西抱怨，这就让摩西很不高兴了。所以摩西呢就对上帝说，要管理这群人实在是太辛苦了，我能往哪里去找肉来给他们吃呢？上帝呢就对摩西说，你从以色列的领袖中选出70个长老来，我会把灵赐给他们，好叫他们能够协助你来管理这以色列的百姓。上帝还说，他会让百姓一整个月呢都有肉吃。于是上帝就刮起了一阵风，这阵风吹来了很多的鹌鹑，散落在以色列百姓的这个驻营的附近。当时呢有一些人也非常的贪心，他们一口气抓了很多很多的鹌鹑，他们狂吃鹌鹑肉之后呢他们就死了。我们说鹌鹑是一种体型很小但是呢肉质很鲜美的一种鸟类。有一些从埃及来的人呢在这个以色列人的队伍中，所以呢圣经告诉我们说，发起这些个抗议的，发起这些个啊牢骚的，开始呢是他们中间的闲杂人。这些闲杂人呢有一些个圣经学家就说呢是从埃及一起出来的这个埃及人，在以色列人的行列中。那这些埃及人呢，他们当初是看到上帝的大能，上帝降灾让埃及的法老呢可以放这些个以色列人离开。可是他们跟着这个队伍出来之后呢，会发现哇，原来也不是啊有这么多的好处，而且呢还要守规矩，还要听命于上帝。那这个时候呢他们就开始发怨言了。那我们说怨言是一种负面的情绪，它可以有传染性，也会慢慢的扩散。这些怨言呢也使得以色列人当中的一些很软弱的人呢也发出怨言，他们去找他们的领袖摩西，跟他很生气地说，我们要吃肉，我们在埃及的时候不用花钱就可以吃鱼，还有这样多的瓜果蔬菜，但是现在呢我们除了玛拿以外呢我们眼前没有别的东西。这是非常形象化的一群人，让我们看到当你和我不满足的时候，当你和我不知道感恩的时候，我们的嘴脸也像他们一样那样的不堪入目。
朋友们，你心中有痛苦吗？朋友们，你心中有挣扎吗？你是否感觉人生无意义，不知路如何走下去？朋友们，你心中有平安吗？
谢谢朋友们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对佳丽一直以来的支持。那么在节目尾声的时候呢，佳丽要把我的地址告诉大家，欢迎您写信给我，跟我们谈谈您收听我们节目的感想，对于您的生活、您的期待可以跟我分享。还有呢，在节目尾声的时候，我也要把一份礼物，一个光碟要送给大家的。那有人把它叫做光碟，有人把它叫做光盘，什么都好了。总之我们为大家预备了非常有意思的内容，坐月子的迷思。妇女都知道坐月子的时候呢有很多的禁忌，老人家呢总会提醒年轻的一代。那可是呢年轻人呢会觉得有点啰嗦了，是不是？但是啊，我们不要忘了，这是一直以来人们积累起来的智慧，是值得我们去听取的，对我们身体有益。可是有一些呢真的是没有什么医学根据的，还有一些呢是你做了其实是对你和婴儿都有害的。所以坐月子真的是有很多地方是我们要学习的。因此呢我们请来了专门的医生为我们讲谈坐月子的迷思，我们把它录制好做成光盘要送给听众朋友。您可以写信来索取坐月子的迷思这一个光盘。我电子信箱的地址是佳丽，佳丽的汉语拼音的拼写，然后后边有一个 @vohc.cn 我就可以收到了。记得写清楚您的姓名、地址还有您的邮政编码，当然也要注明是索取坐月子的迷思这个光盘。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结束，谢谢您的收听，愿上帝赐福与您和您的家人，再见。